观点呢，我们来看一看那个观点在哪。我们读第一节到第七节，同样撒母耳记下23章，我们从第一节到第七节，这里告诉我们这三位女士跟我们今天生活的观点在什么地方。好，我们大家一起来读23章第一节。以下是大卫末了的话，耶西的儿子大卫得居高位，是雅各神所夸的，做以色列人民的准说，耶和华的名借着我说，他的话在我口中，以色列的神，以色列的磐石，要对我说，让你尊重以色列人民的敬畏神，直到天明，他必将日出的晨光如无云的星辰，雨后的晨光使地发生正常，我将在神面前定位如此，神却与我立永远的约，这是与凡事坚固，关乎我一切的救恩和我一切所想望的。他岂不为我成就吗？但每个类都必向荆棘被丢弃，人不敢用手拿他，拿他的人都必买铁器和枪的，终必被被火焚烧。感谢你，刚才我们能够借着诗歌、借着祷告，我们来敬拜你，把我们心中的感谢都来归给你。但愿你早晨在我们当中能够举手为我们的心也都能够归向你。我们也愿意在你的话语面前再来学习，是吧？你在我们身上有要成功的这个旨意，愿意早晨能够把这个撒母耳记下23章的三个勇士列的事。和我们生活的关系向我们开启，我们就把下面的时间交托在你的手中，我们都仰望你，求你来帮助我们，让我们讲的人能够讲清楚，让我们听的人也能够听得明白。感谢主，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
名。阿门。
感谢主啊，我们能够再一看，一起来看撒母耳记下23章，这里面讲到大卫所写的一首诗歌，这是大卫晚年的时候，最后的时候呢，他的一生的一个结论，他把一生他所经历的事情写成一首诗歌。他说呢，他说这首诗歌是这样的说的，他说了，他说那个以色列的磐石小于我说，那以公义治理人民的敬畏神执掌权柄的，他必像日出的晨光，如无雨的清晨。雨后的晴光使地发生嫩草，这是他所描述的一件非常荣耀的一件事。他说在地上有一些人，神要在他们身上做一个工作，让他们能够成为日出的晨光。弟兄姊妹们，我们想一想，如果在我们生活的这个地上如果没有晨光的话，所有其他的生命都不能够发生的。今天我们活在这个地上，之所以有生命，所有植物的生命它的来源是从晨光来的，如果没有日光的话就不会有植物的，那如果没有植物的话那也就不会有动物的。换一句话说，所有生命的一个来源是从那个 日光开始的，那个日光是那个从给生命的来源。所以这里面大卫说，神在一个人身上的工作最重要的就是让这个人有一天成为日出的晨光，这个人有一天能够把生命能够带给其他的人，这个是神在我们身上的一个最大的一个目的。所以这是非常荣耀的一件事情。我们活在地上不仅仅是为着我们今天的有个生命而活着，今天我们在地上的活着乃是为了要把这个生命能够给别人，能够把神的生命能够给许多还不认识神的人，这个叫做日出的。但是呢，我们后面又看见了，他说第六节说啊，他说但匪类都必向荆棘被丢弃，人不敢用手拿他，拿他的人必带铁器和枪杆，终究他必被毁掉。这里面讲到另外一些东西是荆棘，这是一个对比，一个是晨光，一个是荆棘，这两件事情是一个极大的一个对比。我们读圣经的人多半会认为说，这个晨光是大卫，那个荆棘是大卫的面，这个也没有错， 但是呢，还有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这件事情。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这件事情呢，如果不是神的恩典的话，大卫也不过就是一个君子。今天我们每一个人在神的面前，如果没有神的恩典，我们这个人在地上不会不像君子一样。出现一段时间呢，我们就过去。但是是因为神的恩典，所以我们这个像金子一样的人，有一天能够变成晨光。大卫自己这样说，他说：“我家在神面前并非如此。”他的意思说，我这个人本来并不是晨光的，但是因为神与我立约，立永远的约，这个约凡事坚稳，关乎我一切的救恩，而我一切所想望的，他岂不为我拯救吗？大卫说：“我呢，原来不过是一个金子的，但是因为神与我立约，让我呢能够成为一个晨光。今天我身上，我关乎我一切的救恩，我一切所想望的。”都是因为神与我立了这个约来成就在我的身上，所以这个是大卫一生的故事。他说我不过是荆棘，但是因为神的恩典，今天因为他与我所立的约，让我能够成为晨光。弟兄姊妹们，我们来想一想应用在我们的身上。今天我们这个人如果不是神的恩典的话，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荆棘的，我们的生命的本质是一个荆棘。但是神在我们身上有一个荣耀的一个盼望，就是有一天这个像荆棘一样的生命能够像晨光一样，能够把生命带给别人的。这个荆棘是没有目的没有目标的。你看在旷野里面，那个荆棘它去哪里了？荆棘往哪里去了？再看风往哪里吹，风往哪里吹，那个荆棘就往哪里去。今天我们人在地上，如果没有神的生命的话，如果不认识神的话，我们在地上的生命就像荆棘一样，风往哪里吹，我们就往哪里去。但是晨光不一样，今天不管那个风有多大，那个晨光的方向是定的。那个光往哪里去，那个方向是定的。那个风没有办法来改变那个光的那个方向。所以，如果我们这个人在地上是一个蒙恩的人，是蒙神恩的人，我们在地上是有方向的，是有目的的。像保罗说：“我是有个目标的，我向着标杆走。”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在地上。我们像一个晨光还是像荆棘？我们在地上有目标像晨光呢，还是没有目标像荆棘？这是我们来思考一下，我们今天的生活是比较像晨光的，还是比较像荆棘？我们台湾话有一句话说，你知道台湾话叫荆棘叫什么吗？有谁知道？你从哪来的？有谁从哪来的？那台湾人说太太叫什么？台湾人叫太太叫牵手，对，叫牵手，对吧？这台湾人叫太太叫牵手。如果说你太太是个荆棘的话，你能跟她牵手吗？丈夫就是妻子的牵手，妻子就是丈夫的牵手。台湾人讲这个道理的。这个丈夫的妻子就是牵手，因为我们是荆棘，这两个荆棘牵手起来很痛苦，知道吧？所以为什么今天会有家庭问题呢？就是因为一个荆棘要牵另外一个荆棘的手，这两个荆棘牵手有很多问题。我们的天然的生命就是荆棘，因此在这个天然的生命里面有很多的困难。因此，那个解决的方式是什么呢？解决的方式不是把这个荆棘包上一些棉花啊，包上一些卫生纸啊，让它不刺。解决的方法是要把这个荆棘的生命把它变成晨光。因为当我们每天早晨起来以后，我们所见到的第一个人，但不是我们的妻子，是我们的先生，对不对？通常都是这样，就是我们最亲近的人。每天早晨，我们第一个见到的人是我们的妻子，我们的丈夫。当我们见到他们的时候，我们是他的惊奇呢，还是他的晨光？他看见我们的时候呢，觉得从我得到生命呢，还是呢从我得到惊奇？大家想一想，我是我妻子和我是我丈夫的晨光呢，还是我是我丈夫的惊奇？这让我们来思考一下，今天我们的生命 在主面前的生命在什么地方？神的目的乃是要让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都成为荣光。所以你想想看，早晨，如果当你起来了，你第一个见到你的妻子像晨光一样，或者你的妻子当你见到你的丈夫的时候，你的丈夫像晨光一样，这有多好？这样多荣耀的一件事情！这样的一个家庭是非常的荣耀的，是非常的坚固的。如果我们到了聚会里面，我们弟兄姊妹见到我们以后呢，就像见到我晨光一样；或者呢，我们到了聚会里面，这个弟兄姊妹看到我，积极了，虽然嘴巴里面没有说啊，心里面在想，哎呀，这个积极了，真是麻烦，我要离开远一点才好。你想想看，自我反省一下，我在弟兄姊妹当中像晨光呢，像积极，我在生命给别人呢，还是我在赐给别人？这个我们自己可以反省一下，我们自我反省。今天我们在家里面，在儿女的面前，当儿女看见我们的时候呢，这是看到晨光呢，还是儿女看到我们以后呢，看荆棘？我们给我们孩子是晨光呢，还是我们给孩子是刺？这些都让我们一同来反省，就是今天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生命在主的面前，离开我们原来的光景有多远？原来我们都是君子，每一个人都是君子，但是我们在主的面前，我们的生命成长到什么程度，我们离开一个君子到什么程度，这是我们要自己反省。如果我们想来想去哈，到现在我还是个君子的话呢，那我们在主面前还有很多的机会来学习，还有很多的机会来求主来在我们身上来改变。那怎么改变我们呢？神怎么样把一个荆棘变成晨光呢？这里讲到三个勇士，这个三个勇士记载在这里不是无缘无故的，神从来不在圣经上面写一些这个是没有缘故的。神记载这个三个勇士，乃是告诉我们，我们在地上如何从这个荆棘的生命来变成一个晨光的生命。所以这是这个三个勇士让我们一同来学习的。我们一起来看这个三个勇士和我们应该学习的功课啊。这第一个勇士叫约瑟巴色，约瑟巴色是头一个勇士。到底从约瑟巴色身上我们来学习什么呢？在约瑟巴色身上有什么事情我们可以学习到我们这个人不成为荆棘呢？我们荆棘变成晨光呢？这个约瑟巴色是军长的统领啊，这个是 很特别的一句话，军长的统领表示说他是元帅中的元帅。在以色列当中是有元帅的，这个人是元帅中的元帅，他都是大元帅。但是很奇怪啊，这个约瑟巴色，如果你看这个字啊，这个字的那个原文的意思啊，甚至呢在那个King James Version 他的那个翻译，他的名字就是一个坐下来的，一个坐下来的。奇怪，哪有人的名字是一个坐下来的？哪有一个元帅中的元帅呢？这是一个坐下来的人。元帅应该骑在马上，对不对？元帅和元帅应该骑在马上，从一个高高大大的白马上。不是的，他说这个人，他们明确说他是坐在一个椅子上的一个人，非常特别的一个人。你知道吗？这一件事情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只有一个人啊。他认识谁是真正的元帅，这个人才能做元帅。你听明白我的话的意思吗？如果你要成为元帅的话，在神的国度里面，如果你要成为元帅的话，有一个条件。这个条件就是你要知道谁是真正的元帅。我们可以回应到那个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要攻打耶利哥城的时候。当然不应该去。那个时候谁是元帅？约书亚是元帅。但是约书亚能不能够去打这个耶利哥呢？还不行。还要知道一件事情， 要知道一件事情，就是到底谁是以色列人。所以那一天呢，他在耶利哥城那里，有一个天使向他显现。那这约书亚是不知道他是谁，所以他就告诉他说：“我是以色列人军队。”原来神要告诉约书亚说：“你今天如果要做元帅的话，你必须要知道谁是真正的元帅，真正的元帅是你好，不是你的。”所以呢，他就跟他讲说：“你在的地方是圣地，你要把鞋子脱下来。”这就是这样子的。什么叫做脱鞋的？什么叫做耶稣要把鞋子脱下来的？就表示说呢，你说的就是。既然你说这个地方是圣地，那我就把鞋脱下来。当我把鞋脱下来的时候，表示我承认你所说的是，你说这个地方是圣地，这个地方就是圣地。你说你是元帅，那你就是元帅。这个就是一个人要做军队元帅的一个条件。所以今天不是我们在讲一讲道理啊，如果我们讲道理的话，我们就知道耶和华是军队元帅，这个每一个人都知道，每一个人都会说，每一个人都承认耶和华是军队元帅。所以我们在家里面常常弄一个牌子啊，那你家有没有那个牌子？耶和华是我家之主，谁家有没有？哦，有，很多信徒都弄一个牌子，有的还弄得很大。耶和华是我家之主，老师说什么呢？耶和华是军队的元帅。那要问你，那你信过了没？光挂牌子没有用的，你挂一个牌子，要挂我家的主，在那个牌子里面，你做主。你鞋子没有脱啊？这个约书亚不是的，约书亚听到说：“哦，你是耶和华军队的元帅，哦，这个地方是圣地，哦，那不要脱鞋啊。”这个脱鞋表示我承认这个地方是圣地。弟兄姊妹，我们道路上知道很多了，神是耶和华军队的元帅，但是鞋脱了没有？鞋子没有脱的，没有脱鞋的。因为我们啊，在征战里面是常常失败，为什么呢？因为道理不知道，意念里面很清楚，鞋子没有过啊。耶稣他不一样，耶稣他那天呢，放到心里，知道的确，这场征战，耶利哥征战不是我们的。必须要让耶和华有居住。弟兄姊妹，今天我们都在一个很大的征战的里面。今天的征战是什么呢？今天的征战就是晨光和荆棘的征战。我们呢，要晓得这件事情，仇敌最大的诡计，就是让我们这个人一辈子在地上做荆棘，他就成功了。一辈子在地上没有目的，一辈子在地上随着这个风来飘，风吹到哪里，我人就到哪里。这他就成功了，他要用一切的方法让我们在地上去做一个荆棘就好了。但是呢，我们一个征战，神要让我们要做晨光，让我们在地上不要随风而飘。你看，荆棘的最后结，它的最后的结局，荆棘最后的结局就是被火焚烧。今天我们在主的面前要认识，我们是在一场很大的一个征战当中，而在这个征战如果要赢的话，要得胜的话，必须要让耶和华做军队的元帅。所以我们不能只是头脑里面知道这件事，头脑里面知道这件事是没有用的。我们必须在生活上里面来实际的让神来在我们生活里面做主。所以约瑟巴斯啊，还有另外一个名字啊。还有一个名字叫做拿底拉，还有一个名字叫伊斯尼，又是伊斯尼雅里纳。这个雅里纳的意思就是非常柔软，雅里纳非常柔软，柔软的什么呢？柔软的像虫一样的柔软。那这个伊斯尼呢，是相反，伊斯尼是像刚强的，刚强的像一个树一样，很奇怪的 很奇怪的一个名字啊，一个人怎么可能又是雅典娜如来如从，又是迪士尼钢铁如树呢？如果我们让耶和华来做我们生活的元帅的话，做我们军队的元帅的话，那我们在神的面前呢，就像柔软如土；但是我们在仇敌的面前呢，就像刚强如树。这是一个让神做元帅的一个。因为我们在实际生活上常常不是的，我们在神的面前呢，刚强如树。在试探的面前的柔软如虫，因为我们没有让耶和华做我们军队的元帅。对这一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我们不让神在我们生活里面来做主的话，我们永远是一个君子。如果让耶和华来在我们生活里面做主的话，我们就能够成为晨光。所以呢，这个约瑟波斯一时就击杀他一发了。约瑟，你想想看，这可不可能啊？有没有什么人能够一时击杀他的？这不可能啊，对不对？你想想看，怎么想也不可能。因为一时击杀他的，这表示什么呢？表示说是神是啊，神是约瑟，是神来击杀，就像捏那个针一样，是神做的，不是约瑟。是神来让他得胜，这是我们今天在生活里面所需要的一个经历。在这个征战当中，在这个荆棘和晨光征战当中，我们的神在寻找一个勇士，会有这个经验的帮助。那个勇士呢，就是说这个把这个征战，完全的交给神，因为我们每一个人在生活里面很多的征战。也许你的征战是夫妻的征战，也许你的征战是儿女的一个征战，也许你的征战是健康的征战，也许你的征战是工作上的征战，也许你的征战是教会侍奉你的征战。好，不管这个征战是什么，今天的问题是，你可不可以把这个征战完全的交给神？这个征战不是我，这个征战是神的，我要把这个征战交给神，就像约书亚把那耶利哥的征战交给神一样。如果你肯的话，要把鞋子脱下来，要像约书亚一样承认神是有神。这个时候，你就能够在主面前开始经历你的荆棘的感觉。如果你不肯这样，如果你永远是自己的领袖。在生活里面，你是元帅，你把这个征战抓在自己的手中，永远是荆棘，永远是必须要放下你自己的元帅的地位，承认耶和华才是元帅。这个时候，你要先认识，在征战以前，你是元帅，完全承认神的主权。这是第一个原则，这个是让我们这个人脱离这个荆棘的这个方式，也就是非常重要的。这是为什么？这里要告诉我们第一个原则，就是约瑟巴死。第二个原则，第二个原则是以利亚撒，以利亚撒是第二个原则，他就是雅各人不过多的儿子以利亚撒。从前非利士人聚集要打仗，以色列人迎着上去，有跟随大卫三个勇士，向非利士人发阵，其中有以利亚撒。就这个人呢，非常特别。我们读圣经都知道，当以色列人碰到非利士人的时候，他们是发抖。以色列人啊，这个很奇怪，碰到非利士人啊，他就发抖。但是呢，这里讲到有三个人，其中一个是以利亚撒，他们三个人敢去非利士人的面前骂阵，其他的人呢都会发抖，这三个人是骂阵，你知道吗？今天许多的神的儿女，许多的基督徒在非利士人面前发抖，在逃跑，不敢来征战。但是呢，这里面呢告诉我们说呢，有 三个人是起来骂阵。你说我今天怎么实行这个骂阵？今天我在这个地方我如果骂阵，谁知道今天怎么骂阵？今天我们怎么骂阵？今天我们就起来跟圣徒在一起祷告，叫骂阵。今天活在地上，如何来骂阵？和圣徒聚在一起祷告，叫骂阵。也涉及到说，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来聚集的时候，他就在我们当中。今天有多少人不起来骂阵？很多人不来骂阵的。可是那时候告诉我们说，从前啊，在非利士人打仗的时候，以色列人上有跟随大卫三个勇士向非利士人骂阵。所以弟兄姊妹，今天你骂不骂阵啊？我们起不起来骂阵啊？要勇士，要勇士。主主让我们看见了，如果我们要征战的话，要胜过非利士人的话，要有人起来骂阵。所以呢，他是一个勇士。当别人退去的时候，他去起来；别人离开的时候呢，他却往前。当别人在那里要软弱的时候，他起来，他起来。今天我们在地上，这个时代，你需要有像你一样发电。那个时候只有三个人，只有三个人，你看三个人，三个人起来骂这个人，这三个人真正起来骂这个人，感谢主啊！今天我们不是三个人，绝对不是三个人，只有三个人起来骂这个人。然后还有特别记载啊。他就起来击杀非利士人，直到手臂疲乏，手黏住刀法，他是这样奋的。这个人起来拿了一把刀，他用这个刀呢，来跟非利士人征战。看看手臂都疲乏，我们人都是软弱的，这弄这个人手臂疲乏，但是疲乏以后呢，他没有把这个刀放下来，没有。他反而过得更紧，过得更紧。到了最后呢，他的手就黏住了刀法，跟这个手和刀啊不能分了，这手和刀都不能分了。因为你能够想象这个情形吗？这个手和刀黏在一起，所以你搞不清楚是手来握住这个刀呢，还是那个刀来握住这个手。你看，手和刀不能分。弟兄姊妹，这叫什么？这是什么意思呢？这个刀就是主的话，这刀就是真理。所以一个勇士呢，就是说，这个我们没有办法把神的话和真理和这个勇士分开。今天仇敌做什么事情呢？仇敌在神的恩典中要做一件事情，就让神的话和神的真理和神的恩典分开的。神的话是一件事。但是神的话不在神的儿女的手中，这样还是得胜。今天我们要问我们自己一个问题：神的话就是真理，神的话就是那个刀，那个刀在不在你的手上，在不在我的手上？那个刀在不在我的手上？如果那个刀在我的手上的话，我就是勇士；如果那个刀不在我的手上的话，我就不是勇士。神在地上要寻找一个人，仇敌没有办法把真理和他分开。如果神能够找到这样的人，就是勇士。但很多时候，真理是一件事情，我们是另外一件事。这个刀不在我们手上。让我们的真实，我们回想一下我们的真实。蒙恩的就是我们有一把小刀，我们对属灵的知识认识很少，但是我们知道一个真理，这个真理就是我们相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我们就要认识，是一个真理，但是一把刀。所以当我们蒙恩的那一天呢，我们抓住了这把刀，我们相信了这句话，我们心里承认，我们心里相信，我们口里也承认，就那一天呢，当我们蒙恩得救那天呢， 那把刀抓在我们手上，抓得很紧。所以我们蒙恩得救，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曾经做过两次的，就是我们蒙恩得救那一天，我们决定要相信主耶稣的时候，我们乃是把那个神的真理抓在我们手上，要不然我们不会得救。我们今天之所以得救，乃是有一天，在我们生命当中有一天，我们抓住了神的一句话，我们相信了他，那一天我们就是勇士，因为那天神的话在我们的手中，我们抓住那句话，我们就得救了。这是我们得救的故事。那我们大家都知道，我们大家都是勇士，曾经有一天我们作为勇士，要不然今天我们就不会出来这里，要不然今天不来这里，还是因为曾经有一天有一个真理被你抓在手上，你承认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所以你那天得救，所以今天出来这里。OK， 好，我们从这里往后开始。得救了以后呢，我们就开始聚会。开始听到，我们开始查圣经，我们与圣徒一同交通，我们对神的这个真理认识的增加了。换一句话说呢，那把刀呢变大，不是一把小刀，那把刀变大，这么大，对吗？这个时候，那个挑战就是，当那个刀变大的时候。是不是还能够抓在我们手？在过一段时间，信徒的年龄更长，我们听的信息更多，我们圣经的知识更多，那么弟兄姊妹的教诲更多，我们查经查的更多，这个刀现在变得更大，啊，不错，你把不错的，所以我们每个。每个主日，每个礼拜我来聚会的时候呢，在这里听了一些话，听了一些信息，因为我们帮助不大。我们把那把刀带回家了，把它挂在那个墙上，挂了一个礼拜。我下个礼拜呢，礼拜五、礼拜天又把刀带来，我再听到，我再查经。啊，在电视里面，我们刀子都大了一点，我把它带回去了，又放挂在上面。我们这样呢，弄个二十年，哇，那个刀不得了。啊，弄了二十年以后呢，这个刀很大，但是这个刀大了一个程度，你拿不起来。等到手里来的时候呢，你跑到墙上把那个刀拿下来，拿不动。那刀开架了，你平常不拿刀的，等到有兄弟来的时候，那把刀拿不动了，太重了。这是我们心的光景，所以我们常觉得呀，哎，那神的话不管用，我碰到难处的时候，神的话不管用，不是不管用，这个东西拿不起来。没有，你过去二十年了，你把那个刀放在墙上，如果你再你继续。再过十年、三十年，那个刀上光阴的导演，那光阴上的导演，没有人给他。所以等到那个环境艰难、困难的时候，那个刀拿下来的，都给他，光阴更短。为什么？那个刀不是挂在墙上，刀不是挂在那里好看的。那刀是抓在我的手上，什么叫那个把刀抓在手上呢？就是那个话，我要去洗一洗。当我们来聚会以后，我们听见什么话？回去我们要实行的。什么叫做实行？实行把那个刀抓在手上。如果你从蒙恩得救那一天，每天都是这样子，每一次听到神的话呢，你就去实行，就那个刀一直在你手上。不错，那个刀越来越大。但是你拿刀的那个人也拿来拿，而有一天呢，你手上的确是有一把很好的刀，而且你可以使用，你能够使用。所以当不必来的时候，当环境来的时候，你不害怕，你手上有一把刀，仇敌没有办法把神的真理和你分开的。不管有多艰难，你手上的刀在你手上，这叫做力量上，这叫力量上。这是第二点， 所以今天我们在主面前是不是如此？是，今天这个神的真理能够被抽离，我们身上分开了。的确，我们需要在主面前来思想。今天在地上非常缺乏，非常缺乏，就是一个良善。他不起来骂圣，一旦起来骂圣，他手上有刀，手上有刀。今天我们一方面缺乏骂圣的，另一方面呢，缺少那个手上有刀的。刀是不缺乏，遇到很多遇到，你再跟他不是一把，刀是很多的。但是呢？往往可能说什么呢？能够拿刀的人是很少的，拿不起刀来。所以这是我们在主面前要来寻求来思考，我们是不是一个可以拿刀的人？我们是不是一个能够遵守神的话？所以他后来成就他得胜，跨越耶和华使以色列大获全胜，而且众民在以亚撒后面专注的传福音，非常奇特的一件事情。那个得胜是非常彻底，而且对以色列人啊都不需要打，以色列人来专注财物就好。所以呢，这个以利亚撒的这个得胜，就是以色列人的得胜，以色列亚的得胜就代替了这个以色列。他不但是为自己征战，他也是为所有的以色列人征战。我今天提出了几点，我们当中有没有这样的？有没有这样的人愿意说出来？我也像你一样，我不会起来骂他，我也像你一样，我手上的刀我需要拿起来，无论我的刀是大还是小，刀不在大小。刀不在大小，刀在不在不在你的手上。如果不在我们的手上的话，刀在大人手上，对不对？那个拿不起来的刀有什么用？对大卫来讲，那些盔甲都没有用。他要去打哥利亚的时候，好多人用盔甲刀，大卫说：“我不要，这个不是我从前用的，我没有用过的。”大卫他用过什么呢？那石头和那个。那个帅，实际是他用的，那个就是他的东西。到了战争来的时候，你没有办法用从前没有用过的东西啊，你只能用你每天用的东西啊。所以那个刀摆在墙上摆了很多年了，是到时候是没有用的，你用不了的。如果你要用的话，每天拿下来用一用，每天拿下来用一用，神的话每天来实习。每天来操练，你所知道的事情，你要照着去做。这样的话，我们这个人就成为一个拿刀的人。有没有？人在今天在地上来寻找一个愿意起来拿刀的人，是第二个，一个亚撒。我们再看第三个人，第三个人叫撒玛。撒玛一日被利士人聚集成群。在一块长满红豆的田里，众民就在非利士人面前逃跑。撒玛却站在那田间，击杀非利士人，救护了那民。耶和华使以色列人大获全胜。这是第三个人，这个人呢特别，他说呢特别在哪里呢？啊，在一块长满红豆的田里面，以色列人逃跑的时候呢，撒玛却站在。祭场的什么是红豆田呢？我们都知道红豆田呢，或者红豆在圣经里面又有一个属天的意义。然后红豆的属天意义是什么呢？我们都知道，这个以扫曾经把他的长子的名分卖给雅各，换取红豆糖，来指这个意思。这个红豆汤就换取了他的长子的名分，这个红豆汤呢就换取他所有的遗产。弟兄姊妹，这个红豆田就代表神认为以色列人的属灵的产业。你知道这个事情，要说这个事小，就是 神要给以色列人的产业，就是属于中心以色列的一个中心。所以当日非利士人就来夺这红豆田，因为呢，你如果能够把这个红豆田来夺走的话，把这个神要给以色列人的产业夺走的话，这以色列人就没有办法留在当时，没有产业，就没有办法在，所以要真正的要消灭以色列人的话，首先要夺取他们的产业，这是。所以你要看到这场征战，到今天都还没有结束。今天在中国为什么这么乱？今天在中国那个乱的一个基本的原因，是所有的这个在中国的这个回教国家，所有的回教国家都要把以色列人从这个后边里面把它彻底赶出去。这是所有中东这个政治的一个根本原因。根本原因是他做红豆田，你如果他们不能把以色列从这个中东被红豆田赶走的话，永远他们没有办法来打死他们的目的。所以这场征战是要输的。不过我们在外面所听见的是什么？好像恐怖分子，好像是 ISIS， 好像是这个境内。其实所有这些事情背后有一个基本现实。就是仇敌要把以色列人从这个红豆田里面割了有赶走，也就是这个征战不知道仇敌仍然在这个地方。特别呢，他就讲到说的，众民在非利士人面前逃跑。那在这个征战里面，就是告诉我们说，很多人会逃跑。你会发现，如果你仔细来思考这个现在在。世界上发生的事情，我们一直去思考它，你发现现在从这场征战逃跑的人越来越多了，同时不是那什么，在这场红豆田的征战里面，站在以色列那一边的人是很多的，但是在过去的五十年当中啊，站在以色列中间这个人啊，逃跑越来越多。不搞，不跟以色列站在一起。现在几乎所有欧洲的国家都逃跑了，不跟以色列站在一边了。但是这样，红豆田的站在一边，不与以色列站在一边。今天美国里，在美国有一大半的人呢，也逃跑了，不站在以色列这边了。所以有一天呢、啊。真的像这里所说的，众民在非利士人面前逃跑，带着神来寻找什么？来寻找一个人像撒玛利亚，这个撒玛利亚非利士人，撒玛却站在那田间其他非利士人。这个原文的意思啊，就是说撒玛就是个一块田，如果这块田不是这个讲台的话，那个撒玛就站在那个田的中间。那个撒玛就站在红豆田的中间，他没有跑到边上去站，他也没有跑到那个角落去站，他在那个红豆田的中间，他就站，这就是勇士。今天在神的使命的里面，需要有人起来站在那个神的使命的中间。你知道，在过去二十年呢，在美国发生了很大很大的改变，特别是在对道德的这个方面，在规定的事情上。在这个人的这个他的本身的这个性别的这个问题上，有了很大很大的征战，但是有多少能够在这个征战里面站在这个人的中间，非常少，逃跑的人越来越多，不敢打这个战，不敢在这个事情上来站立，这个是敢在这个红豆田中间站立的人是越来越少了。弟兄姊妹们，我们是不是能够像撒玛一样，能够为了神的这个产业站在这里，然后与非利士人征战？那一天呢，我们 一个撒玛就能够得胜，一个撒玛就能够得胜，没有很多。刚才我们讲到那个大圣三个就够，这里讲到的贵族战争一个就够。我们知道了，在历史上有好几次这样的事情，神在寻找一个可以为他战争的，只要有一个人能够战胜，谁就能得胜。记得在那个以斯帖记的时候，那这个哈曼教所有的人都拜他，所有的人都把哈曼教拜他，所有的人都拜，都跌倒，都逃跑，但只有一个人脱离了，只找到一个人不肯下来，有莫迪感，就是在那个田中站着。站在那个墨铁中间不肯下来，就因为墨铁一个人，整个哈曼的火就死了。墨铁就是那个就站在墨铁里面。所以我们感谢主啊，今天神在我们当中啊，能够兴起一个人，这个时候你叫什么？在但以理记的时候，但以理的三个朋友就像这样，在这么黑暗的一个时代里面，在这个偶像的敬拜这样猖狂的一个时代当中，他的三个朋友，但以理，他们就像撒玛一样站在这个火炉的里面当中，所以神可以得胜，所以神就是以色列人大圣救护的那个人，救护的那个人就是神的那个产业能得到持守。今天你愿不愿意？为这个神的产业战斗，让耶和华能够大获全胜。这就是我们在这三个勇士里面所学的一个功课。我们这个人非常软弱，我们都很软弱，我们都像荆棘。但是神告诉我们，这里有三个勇士，在这个三个勇士身上，神要来改变。神要寻找一个像约瑟巴设这样的人，约瑟巴设知道说这个征战就是耶和华，所以必须要把这个征战交给神。如果能够把这个征战交给神，就是勇士；如果靠着自己的能力去征战，就不是勇士。所以今天呢，神在我们身上要呼召我们起来，要告诉你。不要靠着自己的能力生产，我们靠着自己的能力生产也很久。这个时候要来认识一下，只有耶和华是今天的主宰，把这个征战交给神。神，你在我们当中要找一个以利亚撒，所以以利亚撒一个人能够持守神的话，这个人能够抓住神的话，而且抓住神的话以后绝不放手。我们今天要在主的面前对神改变。最重要的是，我们就是能抓住主的话，要靠顺服主的话，像以利亚撒抓住那把刀一样，在这个刀如果不在以利亚撒的手中，刀就不动。所以今天我们需要在主面前来反省我们自己，这个刀在不在我们的手上？如果刀不在我们的手上，这个刀再好也没有用。神在。那我们寻找一个像撒玛这样的这个人能够站在这个神的产业的中间，能够站在神的旨意的中间，不管这个环境有多艰难，不管这个环境有多恶劣，神不断都寻找到一个勇士起来，能够在朋友圈里面能够站立到的话，神就能够得胜。这就是撒玛之下给我们看见，撒玛向我们看见。神今天如何能够在我们身上来运作？我们也想到，我们主耶稣嘛，就是神所寻找的一个最大的勇士。因为我们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他曾经这样说：“他说若天父亲不说的话，我就不说。”你记得吗？如果天父如果没有叫我做的事，我就不做。那这句话大家都知道，在四福音当中，主耶稣说了很多次。他说了：“我所说的话呢，就是天父要我所说的；我所做的事呢，是天父要我所做 换一句话说，我们的学生就是耶稣拉瑟，他完全顺服这个天上的父亲，有天上的父亲让他做他就做，天上的父亲不让他做。所以我们学生在地上经历了很多很多的征战，但是在每一次的征战当中，这个天赋都是他的本事。我们的学生就是耶稣拉瑟，我们的学生呢就是一个亚萨。所以我们记得学生在克西马店，他说如果可能的话，你让这个杯离开，然后再到你的意思，再到我的意思。在克西马那边的时候，这仇敌要我们的学生能把这个刀放下。在克西马那边的时候，仇敌用所有的权势来攻击我们的学生，让学生能把这个刀放下。但是学生说的，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不要照你的意思，快告诉我。在克西马尼园的时候，这个刀被砍下，他就是一个亚萨。我们的主耶稣就是那个撒母耳，站在大祭司的院子里，站在那个院子里，不肯屈服。我们的主耶稣就是你亚萨母耳，站在那个园里面，一直到加百利十字架被钉在十字架上，不肯屈服。所以一个人的得胜，一个人的得胜成为我们今天所有的人的得胜，他就是那个勇士，所以他成为那个榜样。今天我们在地上要得胜，要跟随我们主耶稣的榜样，要按照主耶稣的方式来得胜。所以我想这个是我们读这边上面记下的三个勇士对我们今天的意义。因为我们读旧约不是读故事，我们读旧约不是读历史，历史和我们关系不大，故事对我们帮助也很少。今天我们读旧约，要知道神如何在人的中间来工作，神如何来在我们身上工作。我们上面记下就看到神如何要把我们这些人从荆棘来做成晨光，而神做事的方法还是借着这三个勇士。今天我们在他的面前，如果肯起来做勇士的话，我们就能够很快的脱离这个荆棘的光景。如果我们今天不肯起来做勇士的话，我们很可能在地上长久都不能成为晨光。所以，当我们今天准备能够做思想这些话，这些话不挂在你家里，这些话不是你的一个事情，而这些话不是你对圣经的一个了解，你把这些话抓起来，今天这话你算你打开放在你的面前，你可以把它拿起来，把它拿在手里，我可以看把这刀拿起来。今天你不会把这个留下来，如果你知道是这个人在的话，你这些不会留下来，你这些不会留下来的话，这是不是道理？这是知识，道理知识不能拯救，这把我们拯救，就想借着这句话在你的心里来实行这句话。我们感谢我们三位主任弟兄，把神的话来到我们当中，我们的生命带给我们的主任当场证明的鼓励，让我们知道这句话不再是让我们不明白，这句话已经是个事实，让我们在当中有一定的这个说法，在座的